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为神家敬忠的圣子。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信实慈爱的天父。今天在这世界上我们没有平安，这世界动荡，变幻莫测，随时败坏，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你所赐的真平安，因为你是那位信实可靠的神，在你里面永远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在这世界上无依无靠，但是在你里面却是完全可靠。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真平安，尤其在现在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有依有靠。我们祈求你啊，能够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也祈求你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里面啊，你的圣灵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加的拥有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知道基督徒要服侍神啊，做神的仆人，但是做神的仆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谦卑，有人说顺服，有人说哦良善，有人说温柔，还有人说不刚强，还有说圣洁最重要。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给了我们一句话啊，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从这句话来看，做神的仆人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两个字叫做忠心啊。一谈到忠心，很多人就说啊，那我知道了啊，忠心就是忠于神，忠肝义胆，忠于君王啊，大概意思可以这样来看，但是我们还是要谨慎，因为圣经上的词汇不见得等同于我们文化当中的词汇。那么我查了一下这个圣经词典啊，圣经词典上有关于忠心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忠心这个词啊，如果你查回原文，你会发现这个词就是一个叫做信实啊，英文叫做 faithfulness， 信实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词啊。那什么叫忠心呢？什么叫信实呢？啊，圣经词典上说，忠心就是持守信心或忠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或良知。啊，讲具体一点，就是忠心其实是一种信心，他信靠，比如说忠心于神，就是信靠于神，我完全相信神啊。而且还有一个层面是关于真理的。忠心就是完全相信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你会照着去做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忠心就是完全的相信神是可靠的，并且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真理，于是就一心一意的去执行神的话。那么忠心这个品质啊，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品质。这个品质来源于神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两种属性哈，这个是在那个初心造就课程已经讲过的，可传递的属性和不可传递的属性。在神的可传递属性当中，有一个属性就是信实啊，神是公义和圣洁的，神也是慈爱与信实的。神的信实就表明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是真理，他是我们可以信赖的那一位。好，那么既然忠心对我们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来忠心于神呢？我们应该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啊， 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啊，就告诉我们中心是什么啊。只不过这个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呢，它不是直接说啊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但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忠心的。那么我们是效法基督，基督如何忠心，我们也如何的忠心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我们今天如何忠心于神，借着基督的榜样。好，接下来让我来先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你来听。感谢神的话语，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得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因着基督为神家尽忠，而也要对神尽忠。我们前两次已经讲完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第二章啊，相信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哈。希伯来书不太容易懂，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旧约的引用和历史的背景。那么希伯来书第一、第二章讲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圣子的神性和人性啊，并且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远超越谁呢？远超越天使。天使可是受造界最尊荣的、最有能力的，但是耶稣基督也超越了，因为他就是神自己。但是熟悉希伯来书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发现，希伯来书啊当中讲的这位耶稣是远超越一切万有的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说耶稣远超越万有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首先谈到了耶稣基督远超越天使，接下来呢他一个一个的说耶稣基督远超越谁，远超越谁啊。这里面基本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远超越天使，然后说耶稣基督远超越摩西，然后耶稣基督远超越亚伦，然后耶稣基督远超越旧约的那些祭啊，耶稣基督远超越那个旧约本身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远超越，希伯来书就好像是一个叫远超越系列啊，是这样的一个对这个希伯来书的理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基督远超越第二位，不是天使，是摩西。那么有人就会问了，说啊，为什么要谈到摩西呢？既然天使是受造界最大能的、最尊荣的，为什么还要谈到摩西呢？连天使都超越了，摩西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查了一下解经书，这解经书上说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记得希伯来书当时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那么对于犹太基督徒来说，摩西律法啊，摩西还有旧约对他们是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啊。如果我们只说耶稣基督远超越天使的话呢，好像跟他们从前的这个信仰还没有搭上关系。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耶稣是远超越摩西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是很有可能当时有一些人认为摩西的地位比天使更高，因为摩西是跟神面对面的啊，是跟神面对面，被神直接面对面启示的啊，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是我认为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 我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只是要说他远超越摩西，而是要带出啊那个整个这个圣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圣子耶稣基督是尽忠的圣子，是忠心的圣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所以接下来我会分三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在第一、第二节，讲的是敬忠的呼召。第二部分是三到四节，讲的是敬忠的程度。第三部分是五到六节，讲的是敬忠的方式。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敬忠的呼召。三章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了前面一到二章耶稣的神性人性，讲完了耶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讲完耶稣是那位忠信怜悯的大祭司之后，接下来他说，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啊。那么思想这个词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是一个主动词，就是整个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讲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神啊，耶稣基督。这个词如果你知道原文的话，你会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词思想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成观察，它是一个视觉性的想啊。什么叫视觉性的想呢？就是你想的时候你要在头脑当中要开动想象力，要产生一些画面，所以这样的想是非常具体的，或者说好好的去想。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要好好的去思想耶稣基督啊。那为什么在这里要想耶稣基督？因为别忘了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对不对？前面作者讲完了耶稣基督是谁，接下来他要让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想。那么这位耶稣基督思想耶稣基督的哪方面呢？他说我们所认的认这个词就是在英文叫 confession， 就是我们的宣信，我们的认信在主日敬拜当中的认信，宣读信条就是我们的认信，叫认信。我们所认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呢？叫做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前面第二章所讲到的这个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是比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他道成肉身，所以他被称为使者，因为使者就是代表神来到的世上实行拯救的。另外他不光是道成肉身，他还在十架牺牲道成肉身目的就是为了十架牺牲，那么十架牺牲就是他做大祭司的职分，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那一个魔鬼，就救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前面的这部分的道，他接下来他要让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想一下他所讲的这位耶稣。那么为什么他要去思想呢为什么他这里要去思想？因为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决定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思想。同盟天召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女们主内肢体我们这个身份决定我们要好好的，应当好好的去思想这位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读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信了主以后，你是否对耶稣基督是好好思想的呢？还是说我信了主太好了，那我又有了天堂的门票，所以我不需要对主耶稣好好思想，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跟大家说，做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会常常的去思想耶稣基督，我们会搞明白他所做的事，他到底是谁的位分，我们要搞明白，这是神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好，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这些听众到底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哪方面呢？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在哪方面是需要思想的呢？三章二节他说，他为那设立他的啊，就是神啊，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我们前面有谈到忠诚、忠信啊、忠心啊、敬忠，敬忠其实就是忠心啊 ，faithfulness 就是信实这个词。敬忠是神的仆人的首要原则，敬忠是为使者、为大祭司的首要特征。那么，对于犹太基督徒来说，他们可能对啊耶稣基督如何敬忠的啊，可能还不是那样的啊具体形象的了解，但是他们对摩西肯定是非常了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就如同摩西在全家啊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这些犹太基督徒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如何敬忠的，他借用摩西的这个典范来说明耶稣基督的敬忠。那么这里呢，其实这个作者讲到的这句话是有一个出处的啊，是引用了民数记第12章6到8节啊。当时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啊，在旷野里面，但是他的姐姐跟哥哥呢，米利安跟亚伦呢就不开心了啊，挑战他的这个领导权。所以神就出来替摩西说话啊，这个民数记第12章6到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啊！你们毁谤我的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结果米利暗就因为毁谤摩西而长了大麻风，得到了神的审刑罚啊。好，所以在这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摩西是为神的全家敬忠的，以至于神都出来替摩西讲话。那么摩西的忠心是怎么表现的呢？哦，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出埃及记里面看到摩西是忠实的执行神的旨意啊，神让他去法老那里，他当然他一开始又不愿意，但是最后他还是非常忠心的去执行了。摩西也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他从西乃山带下了两块法板，摩西也是非常忠心的做一个中保的职分，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他忠心的为他们来代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告诉他的听众说，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啊，就跟摩西一样忠心。你们都知道摩西很忠心，可能摩西是在你们心目当中最忠心于神的，那么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差。感谢主，在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带出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的蒙召的身份与我们敬重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要敬忠，我们蒙召的身份必定有敬忠的责任。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敬忠的啊，然后呢我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啊，所以我们是需要敬忠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耶稣基督敬忠，我们效法基督，所以我们要敬忠啊，这就是基督徒的本分。其实你读到下文你就知道了啊。那个我们下一次讲到的时候会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去挑战啊当时的他的听众啊，我们不能够像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啊，悖逆，应着景象，不敬忠，不信实，不忠心。好，所以今天这两节经文挑战我们说，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是不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是啊，我们有没有敬忠呢？那么这个话题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亲自提到过。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耶稣讲过一个叫暗财脱售的比喻吗？这个比喻讲的是就是有一个家主，他要出到外国去，他就把他的仆人叫来，然后呢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然后自己就出国去了。然后他让这些人去做买卖啊，所以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但是那个领了1000的人呢，他很惧怕，他就把这个钱去埋在地里面啊，然后没有用。结果那个主人回来了，就跟他们算账啊，那个拿5000的啊，又带了另外一个5000来说，哎呀主啊，你看我赚了5000。啊，然后主人是怎么说的呢？主人说：“好啊，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啊，可以去享受我的快乐。”2000的也跑过来，他赚了2000，主人也同样的跟他说了一句话：“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那么这个1000的跑过来，然后这个主人说：“哎，你这个1000块钱1000两银子干嘛埋在地里面呢？那个我还给你，不，我要你去做生意的，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你对我不忠心啊，所以要把这1000也夺过来给那个有10000的，然后呢要把这个仆人不忠心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让他哀哭切齿啊。”所以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仆人的，做神的仆人的这个关键呢，是忠心。忠心的人才得奖赏，对不对？啊，这就是暗财脱售的比喻，让我们看见原来蒙召的身份有忠心的责任。所以做基督徒没有任何可以推诿的，每个人都要对神忠心。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哎呀，我还挺好的，我蛮忠心的。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啊，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残余的罪性，我们都不完全。其实我就是一个不忠心的人。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哈，怎么不忠心。我写奖章，我每个星期都要写奖章。写奖章呢，我所写的是叫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就是按照圣经的原意把这个圣经讲出来给大家听啊，然后我们相信啊，圣经一旦解明发出亮光，圣灵就开始动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讲道不能够随便讲，我们讲道不能够说，哎，我突然间有一个灵感来了，然后我就按照我这个灵感来讲，不可以。我们要按照圣经来讲，那么圣经怎么讲就怎么讲，圣经讲的丰富多彩，我们就应该讲的丰富多彩。可是圣经如果讲的稍微有一点点枯燥呢，难道你可以讲的非常丰富多彩吗？啊，其实是不可以的。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内容、圣经的结构、圣经的这个框架、圣经的语气语调来讲解圣经啊，这个叫忠心的啊讲解神的话语。但是我就有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讲章讲得很枯燥，弟兄姐妹会对我有看法的，对不对啊？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弟兄以前讲章写得挺好的，他讲的道啊我们很爱听，我们不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来这个教会的吗？可是他现在啊，讲道怎么讲成这个样子啊？哎呀，实在是很无聊。所以我很担心我的讲道讲得很无聊，讲得很不吸引人。那么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些这个圣经的话语是比较平淡的时候，我就有担心了。我在想说，我要加点东西进去。 所以请问我这样算是忠心吗？应该不算是忠心，对吧？所以我后来就向神悔改，跟神说，主啊，你的话语如果稍微平淡一点，我也讲平淡一点，我不在乎人对我怎么看，我在乎的是我是否忠心。前面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提到的啊，所求于管家的啊，就是要他怎么样有忠心。我觉得有一首歌很好哈，是让我们向主忠心的，这首歌叫向主敬忠。在这弯曲悖谬时代中，万事改变，甚至天地震动，魔鬼正在忙碌的做工，许多工人和信徒已摇动，你心中是否也在惊恐，充满着忧疑，茫无所从，起来为天国努力奋勇，起来为你君王持胆敬忠，敬忠敬忠，让此口号播四方，敬忠与所托，忠于你的尊荣王，敬忠敬忠，虽然众人都不从，无论遇何难，靠近主边站，是主常见你敬忠啊，是不是很好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向主敬忠呢？你是否因着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敬忠的道成肉身的使者，这位敬忠的死在十字架上的大祭司，他为你道成肉身，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是否向他敬忠呢？好，讲完了第一节第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不想停在那里，因为他并不是要来表达耶稣基督的敬忠如同摩西，他是要说耶稣基督是远超越摩西的，耶稣基督向主敬忠远超越摩西向主敬忠，所以耶稣基督的因为敬忠而有的荣耀也远超越摩西的荣耀。所以第三节第四节他是这样说的，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房屋的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在做什么呢？啊，他在做一个很小心翼翼的推理，为了证明啊圣子远超越摩西，不是吗？啊，请你仔细看哈，他是怎么来推理的。首先他直接点出主题，他说耶稣比摩西更荣耀啊，因为耶稣比摩西更敬忠，所以他有更多的荣耀。那耶稣比摩西怎么样荣耀呢？别忘了他的听众是犹太基督徒，对吧？犹太基督徒很了解摩西，同时犹太基督徒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房子圣殿，所以他就开始，这个作者就开始做一个比喻，他说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门徒曾经对耶稣说，哎呀老师啊，你看他看到那个圣殿说何等的殿宇啊，啊，圣殿金碧辉煌，但是比不上神更加的尊荣，因为神是建造他的。那么第四节这个作者继续小心翼翼的推理，他说因为房屋都是必有人建造，这句话好像像个废话一样，房屋难道没有人建造自己会出来吗？不是的，这个作者在引导大家去思想这位建造房屋的这个神啊，房屋必有人建造，那谁建造的呢？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所以从摩西到圣子，从摩西的敬忠到圣子的敬忠，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他的读者们，让他们听众们能够知道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啊，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想要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敬忠的程度远超越摩西，所以耶稣基督因为敬忠而有的荣耀也远超越摩西。那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摩西的荣耀啊，因为他这里讲到了耶稣的荣耀比摩西更大啊。摩西有荣耀吗？有啊啊。刚才在讲民数记第12章6到8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神在说摩西是为我家为我全家尽忠的，然后呢神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啊。神确实因为摩西是一个尽忠的忠宝，所以呢他就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以至于摩西下西乃山的时候这个脸皮发光，因为他跟神处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呢他脸皮发光，这个以色列人就有点害怕，所以摩西没办法就用个帕子把他的脸遮住，所以这就是摩西的荣耀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要得着啊从神而来的荣耀呢？那你要与神面对面，你要经常的去思想神啊，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与基督常常的同在啊，与他亲密的相交，你的脸上就会产生荣光出来，就像摩西一样的啊。那么摩西有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比摩西更大，你们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怎么说的？耶稣基督这位圣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摩西是反照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是从他里面直接散发出神的荣耀，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圣子，神的第二个位格。那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远超越摩西的圣子，他因为敬忠而有更大的荣耀。那么对于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对于我们的启示，我觉得就是在于敬忠的程度上。我们的敬忠程度是堪比摩西呢，还是敬忠的程度是堪比耶稣？我们是效法摩西呢，还是效法耶稣基督？他们的荣耀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摩西代表律法，基督代表恩典和为恩典受苦。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得摩西敬忠的荣耀，我们要守律法，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神说了不可做什么，我们不要做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像摩西一样的完全顺服的荣耀。但是基督的荣耀比摩西更大，基督是主动的为了救恩的缘故背起十字架走向哥哥他。所以如果我们效法基督的荣耀，我们效法基督的敬忠的话，程度比守律法更高，而是主动的为着救恩的原因背起十字架，不仅过圣洁的生活，还要去传扬基督的福音，不仅做合宜的事情本分的事情，还要做一些为主受苦的事情，这就是程度上的不一样。我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我觉得基督徒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啊。有一次，不是在这里哈，好几年前，有一次，确实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没有做到尽忠的这个本分，没有按照耶稣基督受苦的样式来尽忠哈。当时有一对夫妇跟我们家关系很好，那我们就决定一起出去旅游啊。那么我们就开着车啊，他一辆，我一辆，我们一辆，我们就一起出去旅游。那位姐妹呢，主见很大。那位姐妹就是旅游的时候，哎呀，那个弟兄，我想到这里啊，我想到那里，那么我们都随着他，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个疙瘩的，就是我们想去的地方他也不想去，因为他去过了啊。 他想去的地方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有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我们来到一个景点，结果呢，他说我祷告一下，他就祷告一下啊。这个姐妹有点灵恩哈，他说哎呀，我心里不是很平安，我不想去了啊。结果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我们其实开车开很远啊，我们就是想去那个地方。你开了好几小时车，你不去，好浪费啊，那来干什么呢？但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乐意。第二天我就发作了啊，后来我就非常生气的，我们就跟这对夫妇告别，我们走我们的那个道路，他们走他们的道路，就分开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啊，因为这个姐妹实在太挑剔了。但是我事后想起来，我作为一个准备服侍神的人，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若是为了他的好处，我也应该顺服谦卑将就别人的好处，为了能够成全别人而不是成全我们自己，是不是啊？所以就本分来说，守律法来说，我也没有做错。但是就耶稣基督背十字架来说，我却没有尽忠。向主尽忠的这首歌的第四段，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无论大小事向主尽忠，您施人爱宠，要得主称颂。现在至赞至亲的苦痛，比不上极重永远的光荣。将来主降临于半空中，忠心圣徒要与主相逢。那时他要说，你曾尽忠，可以进来与我享福无穷。今天神呼召我们，不仅是守律法，不仅像摩西一样的顺服神的律法而如此敬忠，神更呼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为着福音的缘故而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的敬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敬忠你可能觉得自己蛮忠诚的，可是你的敬忠是只是守律法的敬忠呢，只是尽本分的敬忠呢，还是主动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样的敬忠呢？你是说我今天没有得罪神，我已经敬忠了，还是说主啊，我虽然没有得罪你，但是我也没怎么传福音，我也没有把你的恩赐活出来，我也没有竭尽全力的去服侍你，但是这样做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敬忠，不是吗？曾经有两个古老的预言在摩西以后实现在耶稣身上这是我从释经书上看来的有一个预言是将来要有一个忠心的祭司撒加利亚书撒母耳记上二章35节，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别忘了，这是在摩西时代以后。历代志上17章13到14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他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有了摩西还不够，神要有一个终极的祭司，终极的儿子。这一位终极的祭司，终极的儿子要有终极的敬忠。今天神呼召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敬忠，你敬忠到了背十字架的地步了吗？好，那么讲到这里，有人会问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样才是背起十字架来敬忠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敬忠的方法。第五节、第六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读到这两节经文，我们终于看清楚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他的听众做什么。你看最后一句话谈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若将可夸的啊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两节经文。首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的啊引用了民数记第12章7节，讲到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里尽忠。那么讲到这个以后，前面已经讲到了耶稣远超越摩西，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新要回到摩西去谈呢？因为他说摩西在神家尽忠啊，其实是一个预表，其实是一个证明。证明什么呢？预表什么呢？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其实这个将来必传说的事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基督这位末后的大祭司，末后的儿子，他要来到世上来向主尽忠。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没有啊？这里讲到说摩西为仆人，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其实还有一个强烈对比，可能只有原文当中才能够体现出来。这里说摩西在全家啊，这里原文是在神的全家里，但是呢第六节谈到基督为儿子的时候呢，他说治理神的家，其实原文是在神的家之上啊。摩西是仆人，基督是儿子，摩西在神家里是神家的一员，基督是神家之上治理神家的。所以耶稣基督比摩西更超越，摩西来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的敬重。在这强烈的对比下，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远超越摩西，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前面说过，我们当思想他，然后我们仍然要有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啊？这就是第六节下半段说的，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其实这个就是指永恒的盼望，和胆量啊，刚强壮胆的刚强壮胆的心，信心坚持到底啊，我们就是他所敬重的这个神的家了。好，那么这里谈到了三个敬重的方法啊，不知大家有没有看到哈？第一个敬忠的方法叫做竭力彰显基督。你看摩西来是干什么？摩西来是预表基督的，他为全家敬忠是为要证明耶稣基督的敬忠。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彰显耶稣基督的敬忠，不是吗？啊，我们今天是要来荣耀神，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给世人看。那么怎么彰显呢？一般来说我们有两个维度啊。第一个是纵向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彰显神，彰显耶稣基督，这就是敬忠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横向的，我们与人之间，我们要去传扬耶稣基督的道来向主敬忠。所以基督徒敬忠是要过圣洁的生活，然后要去传扬神的道。过圣洁的生活，爱神爱人如己啊，是我们的大宪章。然后啊，传扬神的福音是我们的大使命。基督徒要在这两个维度上都要敬忠，以彰显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他的荣美的形象。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是竭力顺服基督。因为这第六节讲到，他说耶稣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既然耶稣是治理神的家的，我们就应该顺服他，不是吗？好，所以不要再按我们的意思，而要他按神的旨意，不要再按我们的想法，我们应该谦卑破碎自己来向主敬忠，破碎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渐渐地活出按着圣灵的指引，按着圣经的教导 渐渐地活出耶稣基督顺服谦卑的形象。这就是敬忠的第二个方式。最后，敬忠第三个方式，竭力持守基督的信仰。啊，这里讲到了第六节的下半段，讲到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怎么样，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所以，我们不只是啊，在某一时刻啊，这个听完讲道回到家说，哎呀，今天讲道很好啊，感动我了，所以我要过圣洁生活，我要去传福音，然后呢，我要谦卑。但是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牙齿一刷啊，脸一洗啊，工作一来，什么都忘了。不是的，我们要将这样的信仰啊，竭力彰显基督，竭力顺服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坚持到底，坚忍到底。所以总结这个三个方面啊，敬忠的方式就是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凡事顺服他，竭力活出他的形象，并将这信仰持续一生，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啊，这就是敬忠的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用这三个敬忠的方式来向我们的这位啊，为使者，为大祭司，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基督敬忠吗？整个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真的好美啊，这个作者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所爱的这位为我们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因为我们的原因就成了忠信的敬忠的使者，敬忠的大祭司，对不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也要敬忠。所以从三章一节跨到三章六节，从基督的敬忠跨到我们的敬忠，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要表达的。那么当时在这个跟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在很大的逼迫当中，有人想要回到犹太教，有人想要离弃信仰，但是这位作者说，你既然已经得着了，那远超越摩西的耶稣基督，能不能向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习，效法他的敬忠呢？这就是这个作者所要表达的。那么今天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逼迫，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挑战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世界的诱惑。那么在这些挑战、逼迫、诱惑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因着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向神，为我们向神敬忠的耶稣基督而为向神敬忠呢？如果你愿意的话，真的可以像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求的那样，闭上眼睛啊，好好的视觉性的想一想耶稣基督是如何敬忠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位没有枕头地方的人子？你有没有听见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流泪的祷告？你有没有看见那位在该亚法家中受尽羞辱的人子？你有没有看见那位在比拉多面前被鞭打的遍体鳞伤的神子？最后，你有没有听见这位走向哥哥他，在哥哥他山上痛苦呻吟的基督呢？你愿意为这样的一位敬忠的圣子而回应神对你敬忠的呼召吗？向主敬忠这首歌副歌是这样唱的，敬忠敬忠，让此口号播四方，敬忠与所托，忠于你的尊荣王，敬忠敬忠，虽然众人都不从， 无论遇何难，靠近主边站，使主常见你境中。愿神的话语激励你，成为一个忠信的管家。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啊，你的话语真的很扎心，你呼召我们向你敬忠，你呼召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因为我们感恩的缘故，就要来因为我们有一个蒙召的身份，就要来履行敬忠的责任。但是你呼召我们的敬忠可不只是人的敬忠，不是仁义的决定，而是像耶稣一样，不仅是守全律法的本分，而是像基督一样的背起十字架为救恩受苦。你要我们竭力的彰显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传道生涯中，你要我们竭力的顺服基督，定死我们的老我，活出他的形象。你要我们将这基督的信仰在大逼迫当中持守到底，直到见主面的那日。主啊，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忠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